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我们连续已经做了好几个节目啊，讲到耶稣会，尤其是他们在中国的历史，那明清之际啊，耶稣会的传道士，他们已经非常成功的在中国各个角落呢，制造了一些政权的中空，并且完全照他们的计划。打到权力的核心，取得那不管是王也好皇室的信任，就差后面的援兵没有过来，就差这么一点。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兵，南明的兵是一看见战争他就逃了，所以才会剩下葡萄牙兵在那边替你死战。那这里边的内幕，我们直到今天呢，是完全就是好像一厢情愿的，人家把你的几个金矿、几个银矿全部都送到欧洲去了，而且是用拉丁文写的，你就知道他是要给谁看的。我们还在这说，哦，他对他很有贡献，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洋。你不要在那自作多情了，好不好？
哎呦，
那个根本就是间谍的手册。向内部呈报的，向他们上层去呈报的这个中国情报。我们怎么会这么傻，对不对？直到今天，咱们中国的各样文献呢、就从来不会对他们这些的手段提出质疑。那这不是我们自己在这里瞎编乱讲的。那个时候，这个有一个意大利人是做耶稣会第14任的大将军，他的名字叫 Michelangelo Tambolini。他就夸下海口啊，说：“你看，我从这个办公室啊。”我掌管不只是从巴黎到中国，而且是从中国到全世界，没有人知道我怎么做的。
哎呦，
那我们上次讲到明亡啊，还没讲到清初。那贯穿明清最重要的一个人，当然就是汤若望。但是汤若望来到中国，不是出于巧合，而是出于安排。因为利玛窦早年就已经向内部呈报说，我们需要派一个懂得天文的人进入中国。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邓玉涵，他也是一样说法，如果我们耶稣会要在中国存在啊，不让他们把我们赶走，那我们一定要用天文，把伽利略那些算日食月食的办法很准确的带到中国来。但是我跟你讲，他们虽然介绍了这些呢，可是故意又把这个伽利略天体运行、地球绕着太阳转的这些说法呢给你压下来，因为那个时候天主教廷仍然是拒绝这样的推算。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数下去啊，看看在尤其是汤若望的周围啊，曾经有多少谜案牵涉到皇室和帝王的死亡。第一个当然就是崇祯皇帝，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本来汤若望替崇祯皇帝所布置的这个，那个时候是不是叫顺天府啊，反正是北京啊，是固若金汤啊，四围都有火炮，人家不太能攻进来的。结果呢，本来被皇帝派去剿李自成的汤若望啊，他自己先回到了北京，那些派去的人都投降了这个闯王，然后耶稣会的信徒韩林做了他的军师，李自成一枪不放啊，就有人替他做了内应，开门进城，那汤若望当然也平安无事。那崇祯皇帝到底有没有信天主，有好多的说法啊。其中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在最危急的时候，汤若望他们就叫他说，你现在就信耶稣了。所以曾经很短暂的，他们把家里的偶像啊都砸了。那当然本来就已经有很多的后妃宫里面的臣子信了汤若望所传的这个罗马教。你往后南明这边呢，我们上次稍微说了一些啊，所以你去找中文的资料还看，你说哎，我们差一点成了信天主教的国家。 那怎么回事？因为情势危急嘛。
哦，那讲起来也算是功德一件了、啊，对不对？那时候对不对？兵荒马乱嘛，对不对？就怕他们没有办法进天国哦。
这个就是做预备嘛，对吧？哦、你做预备，你们要是受了洗，然后我们的援军到了，你就成了我们耶稣会的权势嘛。耶稣会在欧洲得到了非常大的权势跟财产，都是靠这种手段。但是人家不容了你、啊、旁边好多的国家他们
哎呦，那这我现在难怪你说难怪这个哈、啊、这个对这个信仰的打压啊，这个
那当然了、
啊、因为明朝末年是这样，清朝末年又再来一次洪秀全，
哎，但是清兵入关，对不对？所有明朝的将领要么逃的逃，死的死，抓的抓，谁稳坐如泰山？当满清的政府要所有的汉人搬离北京的时候，哎，他也不必搬，因为据说他得到了一个什么啊满文的告示呢，贴在门上，而且继续做他们的钦天监呢。
做钦天监人，那当然还是汤若望了、啊。
没错，
这种人怎么能杀呢？对不对？
没错、啊，
对呀、啊，他有科技呀、啊，搞不好这个清兵也需要他的技术来制造这些枪炮弹药啊。
你要给官，人家还得做啊。其实他们耶稣会的守则就是说，当政权转移的时候，你要尽快换边，即刻进入这个新成立的政权啊，替他效忠。
那继续要用他，就让他继续做官。
好，那继续做官好不好？继续做官、嗯、那进来以后同一个皇帝是谁啊？
同一个皇帝，那你就入关之后第一个皇帝那就是我们的这个顺治皇帝、
哎、顺治皇帝年纪小对不对？
嗯，
谁摄政呢？
那当然就是鼎鼎大名的多尔衮亚辅。
多尔衮是个大将军，对不对？也是他们努尔哈赤这不知道第十四个儿子们是怎么，反正
对，
其实不轮他做皇帝的。
对，可是他这个他比较英明嘛，嗯。
多尔衮娶了好几个太太，是不是？
嗯。
那多尔衮身体也很强壮。我问你，后来
娶了好几个太太。外加身体很强壮，那他们家人丁一定相当的旺、啊。
我没讲完嘛，可是后来多尔衮是不是正当一年跌下马来就突然就死了？
据说就是被那个啊，这个就你要去看历史悬案，就是知道，因为顺治皇帝呢从小就想要杀多尔衮嘛，对不对？因为这个多尔衮居然跟他母亲来搞七捻三的，而且还觊觎他的皇位。其实多尔衮没有觊觎他的皇位了，多尔衮没有想要当皇帝，但是他这个年轻的皇帝总是觉得锋芒这个芒刺在背嘛，对不对？你又能力又比我强，你还是我母亲的相好，我父亲当时候死掉说不定都跟你有关系，就你现在管着我，所以想办法处心积虑要把多尔衮干掉。
顺治旁边也有汤若望，那汤若望在哪一边呢？
汤若望听说是跟这个很好了，跟这个大玉儿啊，就是跟在这个顺治的妈妈。
哦，顺治妈，孝庄皇后是吧？
对吧？对不对？对，皇后跟哪个男人不好？对不对？
好了，
跟哪个男人都很好。所以
孝庄皇后的侄女后来也嫁给多尔衮，但是皇后就是特别喜欢汤若望，为什么？
汤若望很有学识嘛，对不对？而且据说他都会做一些什么小钟表啊，或者说从西方他那时候比较精致工业的东西常常会呈现给这个中国的皇帝。
据说这个孝庄皇后的侄女还没嫁给多尔衮以前得了疟疾。
谁得了疟疾？
他的侄女得了疟疾。
哦，得过疟疾再嫁给他。哦，这样也好，因为这个这样表示他不会再得了嘛。
也不是的，就是汤若望给他治好了，汤若望弄了奎宁进来，这个奎宁的东西其实是耶稣会的教师弄的。
哦，是哦，他们那个时候就有在这个医学上面有这么大的贡献。
当然他们什么都会，因为你要知道那个时代距离这个什么米开朗基罗的时代其实不远的。
哎呦，
马丁路德进到教廷，进到梵蒂冈的时候，那个最了不起的达文西啊，米开朗基罗他们正在那里做工呢。
那你这么说的话，那难怪嘛。那你说像汤若望这样的人根本就会被人家看作当时像是神仙一般的人物。
他们是文艺复兴的时代的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Renaissance man。 要我们这样讲、Renaissance man 就是说你什么都会，对不对？像小贝又会唱歌、又会跳舞，又会生女儿、又会做节目，又会在学校教书，又会
办教会。我生女儿不是我太太生的，我哪有办法？
还会传福音作为副业，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这些人是非常非常厉害，没有他不懂的东西。 他把孝庄皇后的侄女治好了之后，孝庄皇后对汤若望那可是个宠爱信任的不得了。那顺治呢视多尔衮为眼中钉，他很害怕这个多尔衮，因为多尔衮怎么样算是他叔叔吗？
对啊，而且多尔衮呢本身他是一个武将，
对，
他这在战场上面杀的也是非常的英勇。
你晓不晓得曾经有一段话，就是汤若望跟顺治讲的，说你不要担心这个多尔衮啊活不长
啊。那这个难不成汤若望也因为学识太丰富，到中国之后学了当地的这种相士之术，就是说
他是跟他们讲
他
通晓天文，
他就看出多尔衮印堂发黑啊，他已经看出来多尔衮说不定有糖尿病啊，对不对？他一看就知道这个人大概活不久了。
但你要知道这个耶稣会的人是最会下毒的，这多尔衮不是跌下马来死的，多尔衮就是因为中了毒从马上跌下来，有没有可能？
你说历史上面说多尔衮是从马上面跌下来，
对，所以为什么多尔衮之死成为悬案？因为这么强壮的一个武将，马上跌下来算什么呢？怎么会这样跌了一下就死了？所以多尔衮之死是个谜，短命。
哦，他不是跌下来刚好头去打到什么硬的岩石之类的这样死的。
对，要不然就不成为悬案了。多尔衮死的时候只有39岁啊，正当一年。但是他死之前居然汤若望就跟顺治讲说他活不长，你不觉得这事情有点可疑吗？
你凭这一点就要来推理说算到汤若望吧？
我没有，我这不是跟你讲吗？你就看这个他们的周围有没有很多短命皇帝，对，你就看嘛。所以剩下的到底是真是假，就是你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我跟你做这个节目就是这样，可以把责任全部推到你的头上。就是这些说法有没有小辈的验证呢？还有待将来啊。
那就算是，
那我问你
啊，就算是
顺治皇帝怎么死的？顺治可是汤若望的好朋友喽。
顺治是这样的啊，顺治这个啊，这个也是只爱美女不爱江山嘛，对不对？那这样的人呢，他当然就是啊，到底他是怎么死？说不定他根本是想要逃离皇室，找一个替死鬼假装死在里面，他搞不好就逃出皇宫去都有可能。
这最新的说法还没有拍成清宫剧啊，所以小贝你还不知道，是给郑成功的炮给打死。那个时候郑成功还没有撤到海外去，
国姓爷其实那时候一直还在长江下游那个地方啊，还相当的有势力啊，对不对？海军好几万人呢，对不对？
所以顺治，我就跟你讲这个事情，你就知道这个汤若望权力有多大。这个顺治呢，就要亲征啊，他这个为统一大业呢是大发热心，他要一定要自己出师。大家都说你也不是个打仗的人才，
你知道他亲征要打郑成功、啊？
郑成功对，那
郑成功是混血人嘛，对不对？中日混血。所以你就知道郑成功
跟小贝一样，对，
我怎么没有日本人血统啊，对不对？这个郑成功是会学会这个忍术啊，所以郑成功武功非常高的，郑成功平常的武器不是一般的中国剑的，他是武士刀，所以你要靠近郑成功会被他斩杀格杀的，
那这个时候呢，朝廷上下的人都劝他你不要自己去，全部劝不住，那
是。
就派谁出来劝他？你要不要想想看？
那又是汤若望，
又是汤若望，汤若望就出来劝他，说你不要去。顺治才听了劝，你就知道这个汤若望的权势有多大。
你说就是汤若望又是很典型，就是让这个皇帝都对他很信任，然后他在他们周围，然后时不时这个皇帝都很奇怪，就很早就一命归西这样。
对，你要记得这个耶稣会他们的阴谋基本上是什么？他们要一个政权呢，从上。开始从把正朝廷里面的人把这个当权者呢向
罗马教宗。
那我请问你，那他杀顺治干什么？那顺治搞不好乖乖听话就好了啊，对不对？他为什么要杀他？哦，我知道了，顺治说要去五台山当和尚这样子，是不是？
小贝，我们两个讲的终于和尚了。顺治小的时候非常听汤若望的话，顺治19岁的生日都是在汤若望家过的。这个小皇帝呢，自己到汤若望的住所去拜访他，不是反过来啊，皇帝去找他至少有24次。可是顺治过了20岁之后呢，他突然呢，他对这个罗马教不再有兴趣，他想干什么呢？他真的是想出家当和尚，他去转信佛去了，这一下不麻烦吗？ 那一般都说顺治死于天花，可是这个说法一直不被完全接受，为什么？他死的情况跟天花发病的情况不一样。
据说他们这个满洲人呢、他们的体能呢好像特别害怕天花，
你这到底
他们的夭折率很高，
你到底是哪一个在先？这天花到哪个地方都到处都死人呢？你是因为满洲皇帝的天花出名，所以你说东北人是吧？你说东北同胞
的、但是他们就说这个一般来说，就是说他们满清的皇室啊、他们通常在立这个皇子的时候啊，他就会来确认说他是不是得过了这个天花。
所以你这个是你这东西就是我就要我跟你讲，你跟我做完节目，你真的会去改哈？这说法从谁来的？根本就是汤若望来的。
哎，又跟汤若望，他管那么多？
顺治皇帝底下，有比这个康熙还够资格的长兄做皇帝。皇后就问了汤若望是应该用哪一个，汤若望说哦，这个小的发过天花，大的还没发天花，所以你们应该用小的做王。
这也合情合理啊，对不对？
是啊，
立了当太子之后再来得病死掉不是很亏？
哎，是啊，听起来合情合理啊，可是天花之死到最后应该是昏迷，顺治呢他到最后神志还是蛮清楚的，所以照蒙哥看呢，最可能呢是跟多尔衮一样被旁边的人下毒了。而且呢我们别忘了，明朝刚刚被打败，清朝入关，正是这个锋芒最锐的时候，从多尔衮摄政王到顺治都短了命了，这下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空缺。然后剩下谁最有权呢？那当然是孝庄皇后了。孝庄皇后前面的大红人是谁啊？耶稣会的教士唐若望嘛，他们都叫他爷爷的，明白吗？
你这整个这个清宫秘史，哎呦，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又变成清宫秘史的节目？
我还没跟你讲完呢。所以顺治一死就要立王了、立谁做王呢？
就立康熙啊。
立
康熙的名字真好听，叫做玄烨。哎，
你要想想看，多尔衮死了不明不白，顺治也突然就死了，现在要立一个小王出来，越小越好。然后这个皇太后呢是特别特别信任我，这个是汤若望的千载难逢的良机啊。
哦啊，所以这个康熙也从小就让汤若望谆谆教诲，所以康熙听说这个几何啦、这个数学甚至微积分都懂一点，听说都是这个恩师所教的。
大批的耶稣会教士进到京城，康熙是非常用功，从小到大就是跟着他们学。
嗯，
那康熙年间就有非常出名的这个利欲，就是有一些嫉妒汤若望的人呢、其中也包括一些回民呢，就上书告汤若望说是什么纠结葡萄牙人啊、谋反啊这一类的东西，所以他们整批的人都被判定了死刑啊。结果呢北京闹大地震、然后呢这孝庄皇后再出来替汤若望求情，说你们不可以这样，这才免了汤若望一死。但是他那时候年纪已经大了啊，隔了不久呢他就过去了。那接在他后面的就是南怀仁呢、
南怀仁也非常的知名人物、
对，他们通通都是耶稣会的教士啊。这康熙一直对他们很友善、可是直到我们上一次跟你讲过的罗马教廷的这个教皇的亲笔的文书来了，说不可以祭孔，不可以参与这种拜祖宗的什么什么东西，这个话一出来，康熙大怒，把他们都赶到澳门去。过了一年，康熙又死了。你看看，
所以澳门的那个老建筑物，那个教堂，也就是那个时候盖的。
那个比那个还早了。所以其他的传道士被赶走，可是他们的什么钦天监呢，都还在那里啊。那个时候也是要修立啊。
对啦，需要他们来做立法。
对，他们一直都还在皇宫里面。康熙对耶稣会的教士态度一变，他就死了。
好了，康熙应该是善终的
了。你再说吧，就康熙也不过就活到68、69。
康熙那时候既然他应该有看，稍微以我们历史在读这个康熙的智慧的话，应该心里觉得有益的话，应该会防着他们。
努尔哈赤活到69岁，康熙也不过就是68。
对啊，他很小就即位。
就算是民间的传说，也不是说这个康熙寿终正寝呢，而是说可能雍正所使人呢要夺权呢就把他毒死了。但照蒙哥看的话，恐怕还是跟这个晋耶稣会有关系。 事出一年他马上就没命了，而且又是下毒。那再往后看，雍正之死也是在历史上成为一个谜。你看看几个皇帝了，已经这耶稣会旁边中国皇帝死得跟吊苍蝇一样。
雍正之死那是血滴子啊，血滴子滴子，
哎，什么叫血滴子？
对，雍正死掉的原因，这是血滴子，这是至少超过100部电视电影小说有演过。嗯，据说在上厕所的时候，他其实全身身边随时有很多人的护卫，但是那个时候吕四娘，为夫报仇，所以他就是把这个血滴子就往他头上一跳，就把整个头拿掉，就人还站在那边上厕所，下半身都还维持在那地方，也就外面的太监觉得怎么万岁爷进去这么久，怎么还没有出来？一进去，哎呦，头已经不见了，所以不敢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情，草草下诏，
雍正把这些耶稣会的教士都叫来。他说我爸爸上你们的当，我可不上你们的当。
雍正人家好歹是个皇帝，他讲话有这么粗吗？
他相当的粗啊，他写的信，他讲的话被记录下来，一五一十都在那里啊。
哦，
他说我不会受你们骗的，你们呢传的其实背后还有一个王啊，你们要人家信这个教，听他的王，变成他的子民，那我这个做王的到哪儿去呢？
哦，所以他讲的是你们还有教皇，怎么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信仰传到我的国家，我的国家只能我才是那个王。
对，
哦，所以惹火了这些耶稣会的。
对，他活不长。
自己，我自己
活不长。
耶稣会都有枪炮弹药，还要用到血滴子去杀他吗？
我没说他们用血滴子，他们是下毒的第一高手。再往后一点，因为他们在欧洲的名声特坏啊，所以最后教皇 Clement XIV， 这中文怎么翻呢？克莱蒙斯14世就赶逐耶稣会的教士，不让他们在天主教里面继续供职啊。那这个 Clement XIV 很出名，这摩扎特这个神童就曾经在他前面大显身手，可是他最后就是被耶稣会的人毒死了。他宣布禁令的时候就说，我这样宣布呢已经等于判了我自己的死刑。以后耶稣会派了一个老太太拿了一个无花果给他吃，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教皇喜欢吃无花果，他拿起来就吃了，马上病中毒，而且是死得非常痛苦啊。他就说，我知道耶稣会的人一定要杀我，但是没想到我被这样的折磨致死。那这时候耶稣会的活动中心就转到英国，转到爱尔兰，转到美国啊，所以你才会听见我们前几次节目讲那些美国的开国元勋呢，一直到林肯总统，他们对于耶稣会呢是深恶痛绝。不过很可惜，没过多久，等到拿破仑下台之后呢，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什么庇护六世还是第几世呢，他又把耶稣会恢复了。反正我就跟你讲啊，他们旁边的人呢，你要是不跟他合作的话呢，你这些皇帝都活不长。你把这所有的事情连起来呢，我觉得至少你假如是判案的话呢，你应该看看了，因为这些人据说他们在欧洲的时候有这种阴谋手册，是不是到了一个国家要用你的天文历算的知识取得君王的信任，要制造战争，要在两边后面设立暗桩摆手脚，都是你们的人，得到机会就要下毒手。这你看看吧，你看看吧。在中国是不是，
今天我们这个这一连串的节目，假设说耶稣会甚至于都改变了这个中国的历史，现在的这个教宗又是耶稣会出身的，
对，
那你觉得他们的终极目标难道也是？
所以我要跟你做节目，就是希望小贝去继续发掘起来。但是简单的讲，中国的历史被三波的人强奸了，第一批人是耶稣会的人，第二批的人呢是卖鸦片的这个塔木德的犹太人，第三批的人呢是这种无政府主义者的这个无神论犹太人。
哎呦，哎，你这么一讲，还真的接得上啊！哎呦，
所以就等待你去写书了。哦、还有，我上次一直跟你讲，你要去做的报告，就是到底毛泽东、蒋介石、孙中山身边有多少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为什么又这么有本事？要军火有军火，要钱有钱。
哎呦，原来这都有一脉相承下来、
对对对，还有呢，这个日俄战争，日本为什么能够把俄国打败？
这个你要看名片203高地，那时候乃木大将啊，这也是算是相当勇敢的一位将。
好了，小贝，你真的是三句话不离电影啊。我们今天反正节目时间到了， 我们这一系列的东西做的差不多啊，也该让二山子还有这个刘三川的评书啊，再上来和听众朋友见见面啊，我们就喘口气啊，过两周呢再回来和听众朋友继续讨论。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